各位朋友大家好，我叫王云，假装是一位建筑师。今天我们在北京 ADA 研究中心这个一个古典的四层的这个建筑的顶层，北京下着暴雨，阴雨连绵的好几天，号称是这一个星期都晴不了。不过这个窗外呢，下完了雨之后，这个绿还是蛮好看的。主持人让我聊点故事，讲什么呢？真的没什么好讲的，就讲讲方和圆的故事，不知道会不会大家有什么兴趣。小的时候呢，一直想说学画画嘛，就是要学很多的技巧性的东西。关键我的问题就在于学不好，学着学着就学坏了，然后永远画不像那个对象物的时候，其实说明我这个人还是脑子有问题吧，应该是这么讲，就是说你学不会那个东西啊，你不可能看到一个对象物，然后你一个人，然后通过你的手一画就把那人惟妙惟肖的画出来，那这个实际上是有一个需要有一个就是这种技巧性的话，对于我这个人来讲是不具备的一个能力了。可是呢，每一个人都有自己表达的权利嘛，画不像的话，我可以画得越不像不就越好，我索性就不画了。所以睁眼睛画不像的话，瞎画总可以吧。我是觉得这样的话，有的时候随手在纸上画呀几笔的话，哎，也是挺有意思的。从我们建筑师的来讲啊，或者说从我们不论做什么事情，如何把这种技巧性忘掉，其实还是挺重要的。其实绘画本身发展了这么多年，就是技巧性已经越来越强了。大家比如说画油画、画国画，其实里面有很多的笔法呀。可是艺术有的时候和那个人的本真是有关系的。比方说我们早期看史前文化，比方说那个洞窟里的壁画，你说它的技巧能有多高吗？可是你看个个的表达的东西还是特别特别到位的一个状态啊。所以我在想如何让自己的本真能够直白的呈现出来，其实是忘掉所有的技巧可能是第一位的。其实包括建筑师也是一样的，就是你做一个房子的时候，你想的处处是学过那些知识性的东西，其实这个建筑有的时候还是做出来能不能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建筑，其实还是挺画疑问的。换句话来讲，把所有的知识都给它叠加上去，是不是个好东西？你像那小朋友生下来的时候也没有学过绘画，可是他的画好像能够有一种本真的传达给你一个东西。另外你会感觉有一种感动，那种交流其实画本身已经不重要了，变成了通过画这个媒介，通过在纸上划的这几笔，然后让人和人之间的内心得到交流。我说这个其实是所有的啊艺术也好啊，包括其实建筑也是一样的。建筑师其实无非是在一个纸上画了一个方块，画了个圆，是吧，画了几笔，然后把这个墙立起来了，它成为了空间。然后比如说从音乐家的角度也是一样的，他是在五线谱上画了圈圈点点，然后那个间距的间隔最后在音乐人的眼里看来，他可以把它转换成音响来把它弹出来。可是那些音响的那些圈圈点点，对于建筑师来讲相反，他会感觉哦，这个是空间啊。我在想绘画也好，建筑也好，怎么样忘掉技巧，忘掉这些所学的这些表达方式，能够回到人本真的视角，把自己的内心的那个世界用这样的一个空间语言也好，或者是雕塑语言也好，文学的这样语言也好，音乐的作曲的这种语言也好，音乐的语言也好，把这种东西表达出来，我认为这个是最重要的。其实突然发现人这一生啊， 无非是要在这个世界上留下这个划痕。这个是人的一种本真的一种本能的一种触动，你忘掉所有的那些杂念，把自己想的想要表达的东西随心所欲的把它表达出来吧。这个其实就是绘画或者艺术的这个本来的那个面目和价值。其实我在想一件事儿，就是视觉性的这种乐谱的再读解和建筑和绘画之间的那种重新的一个组合，有可能是有更新的一个，在艺术上是不是有一个新的一个可能性，新的探索。音乐和建筑其实最大的一个共通性还在于它们那个时间性，都是不是一眼就看穿的一个东西，而是需要人在建筑里面的行走获得的一个完整的感受。电影也是一样，你不可能看一帧画面你对电影有所判断，你必须要花2个小时120分钟或者80分钟把整个这个片子看完，最后你获得的一个完整的感受。其实建筑也是一样的，它需要用时间来在里面游走。因此这个路径如何设计，让人先看什么后看什么，比如说看雅典卫城的时候，一定要先不看这个帕提农神庙，先看那个伊拉克提翁神庙，它在这个轴线上，然后你转过去才能看到帕提农神庙那个正的立面。这种大小远近的这样一种组合关系，其实很多的艺术家都在里面获得了灵感。我个人是做聚落研究啊，就是从聚落平面当中如何进行分类啊，进行数理分类啊，所以我干的事儿都是在别人看来可能很无聊的一件事情，就把这个建筑的平面图测绘回来，输到计算机里面，然后进行分类组合计算。所以我那个时候的论文都是属于那个数理分析。但数理分析的结果有意思在哪儿呢？其实你会发现它跟那个马列维奇的绘画是一致的，很抽象。换句话来讲，就是全世界的那个聚落整个看下来的话，所有的人用的那个平面的那个形态就是方形和圆形，而这两个形态呢，它是人类共通的一种形态。这个人不需要去学过几何学，他同样会画出来方形和圆形，就我们小孩随便一画就是方和圆。我们认识这个世界也是这样的去认识它的。那有趣的是，我们看到很多的像动物啊也给自己盖房子，比如说像蜗牛自带房屋，你比如说像这个蜜蜂，我们最知道的蜂巢就是六边形的，还有比如说像乌鸦啊，有一个视频我看到特别有意思啊，比方说我在东京生活的时候，东京的乌鸦特别的多，然后呢这个乌鸦最喜欢的什么呢，就是那个金属的挂衣杆，就是衣架，他把那个衣架呢，只要你挂在阳台上，那个乌鸦就会把你这个衣架偷走。他回去做什么呢？他居然能用那个衣架给自己编一个鸟巢，是钢制的。说明其实建筑这件事儿是动物的一种本能，包括人类也是一样的，人最早盖房子就是一种本能。这样的一种本能的一种表达出来的一个结果，其实是有意思在哪儿呢？你比如说蜂巢，全世界各地的蜂巢都是一样的，都是六边形的，然后蜜蜂之间，我想它肯定没有经过去商量啊，它肯定也没学过几何学，但是它用的非常好的这种几何学，这样的一种现象其实特别有意思。那考虑到人类盖的房子，在我的做的这个分析和研究的过程当中，发现大家用的基本的几何形，我们现在用的就是方形和圆形。这说明一个什么呢？其实方和圆的这样一种几何形是人生来就带有的，它就像蜜蜂不需要学它就可以画出 六边形，盖出六边形的房子是一样的。那人呢，自己盖的房子就是方的和圆的。属于人的几何学，或者要属于人的那个几何形，其实就像六边形属于蜜蜂，那方和圆属于人类，就是因为那个几何形来自于人的精神世界，人的初始设定就是他大脑看世界就是用方和圆来去衡量。所以你看那个欧几里得几何学里面有所谓公理，对吗？公理就是不需要证明的，那里面他对方和圆其实是按照公理来进行看待的，就像计算机时候的初始设定一样。你生来看到这个，比方说圆，你可以知道我们学微积分实际上是一个个小的方来组合的。我们现在这个电脑屏幕，大家都知道你看的是非常漂亮的照片，你把它无限放大的时候，你会不会发现它实际上是打着小的格子，是那个马赛克。像素点为什么不是圆的，是方的？就是其实我们的世界大，我们认知这个世界的时候是以这样一个微小的方的小的元素来去认知一个复杂世界而获得的一个丰富多彩的图像，它的基本单元是一个小的方的要素。方与圆本来是规矩嘛，自由的一种状态，这就是人，就是理性和情感的一种结合。然后理性的情感的东西，感性的东西最终要受到理性的审判，理性的发现是从感性当中抽取出来的。所有的东西我们讲现象嘛，现象是一个表达的一种感性的一种状态，然后你从中去发现了某种规律性，就是逻辑，就是理性嘛。你把规律发现了，这个就是理性的运作过程，所以这就是人嘛。换句话来讲，就是其实重点是要发现内心，发现人自己，其实都是从人最本真的东西来出发。然后人和人之间的交流的时候，他那个作品你发现了什么，就把它切下来拿过来进行重新的组合。我认为这个是一个特别自由的一种状态，就是随心所欲吧。其实从你出生到离开这个世界，你就是在这个世界上留下划痕，但是呢，你的划痕会不会让别人认为有价值，这和你没有关系。你不能说我为了做一个能够有价值的划痕，你在想这一瞬间你就做不出来有价值的划痕了。我认为那个就是私心杂念就上来了。你永远要想，就是你就是做你自己，你今天想这样就这样，明天想那样就那样。然后如果说你这一生做下来的东西没有一个被留下，那你就是一个不需要被留下的一个东西。就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每天做的事情有没有价值是另外的人在判断，而你就是努力的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儿就最好了。就是你就想自己做你自己的事情，我认为就是这样的。